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佐仁，欢迎收听《基督徒看天下》。法国记号学家罗兰巴特曾探讨不同文化用不同的服装作为神圣与世俗，或贞洁与堕落，或主流与异端的隐喻，而这些隐喻却会随着时间而改变。例如中国缠小脚原先是女性贞洁服从的象征，但是有些男人却把小脚看成性感的象征，当然后来也被视为非常不人道的一个行为。另外新娘白纱原本是贞洁重生的意义，后来也成为爱情浪漫的表征。那上星期我们曾经在节目中提到，西方新娘披白纱看似与回教妇女戴面纱很类似。今天我们很荣幸再次邀请到台湾天主教辅仁大学织品服装学系教授罗麦瑞修女到节目中，与听众朋友一起来继续谈一谈这个回教面纱与服装的关联这个问题。罗修女你好。
你好，那个各位听友好。
是修女，上星期我们曾经在节目中提到这个西洋婚礼中新娘戴头纱穿白衣戴白纱这个服装，那您说这个源自于基督徒初期教会受洗的时候他穿白衣象征那个纯洁重生的意思，是不是可以请您跟我们听众朋友继续补充一下这个话题。
好，好像还可以那个补充一句话，就是说因为现在这个新娘的那个白衣和那个白的面纱已经不限制到那个教会的那个礼仪那个里面，现在可以说已经是传到那个各国各个
全世界各地
全世界。那我想就是因为是就是很喜欢，人家就很喜欢这个白衣啊，那个白纱，就是带来很多这种 romantic 的那个感觉。那也是可以说是给那个新娘、那个新郎，还有那个各种他们的朋友一种很特别的那个美感的那个体验，因此就很想留下来很多很多的照片、录音带那个等等。那如果是跟、那个、
对，可是这是西洋婚礼新娘穿白衣戴白纱的这个部分，那可是跟那个回教妇女戴面纱其实都是头上罩一层纱，看起来是很类似，那这两者之间在象征意义上或在实质意义上是不是有一些差异？
我们就是说跟那个回教的那个面纱，妇女的那个面纱比较起来，那个我们就发现那个Quran 哈，那个
格兰经
哈，格兰经所提到的一个那个最重要的一个是宗教的那个意义哈，可能是跟这个天主教有一点那个不一样哈，因为它是最强调的一个意义是一种妇女回教妇女们的一种端庄保守，还有那个不轻浮。
是
我说那可是是我们就是说学者也同意在这个历史上的那个发展哈，事实上那个回教妇女们的那个是的服装和那个是别的文化的那个服装哈，都是也包含那个天主教、基督教都是有一些那个文化方面的交流，也包含一些那个象征方面的那个是弧向那个应用哈，可能是那个也可能它的那个意义也会不一定是同样的。
是，
那可是可能是这样谈下去会太复杂。
所以之间有什么样的象征意义的雷同异同还需要做更多的研究才知道。是，那回教妇女这个面纱哈，在最近哦，不管是欧洲或美国都引起相当激烈的这个辩论哈。像最近美国洛杉矶时报也曾经指出，最近全球各地对于回教妇女戴面纱的问题有过激烈的辩论。那反对的人就认为说，戴面纱是父权社会压迫妇女的象征。那对于这样的说法，请问修女你有什么样的看法？这好像是一个女权运动者的口吻说出来的话。
在关于这个问题哈，我们那个，我像西方的那个。西方的那个人应该多一点那个小心哈，不要把一些那个问题那个单一化。
是
我们因为这样的那个单一化，把它那个这么的简单化，是事实上对这个是文化的交流和那个彼此的那个了解没有什么好的那个贡献，没有什么帮助。那还好有一位那个回教徒的那个学者 El Gindi， 他是一个人类学家的那个教授，他写了一本很受欢迎的一本那个书，在那个里面就是蛮详细的是那个说明，是到底这个是父权社会压迫那个妇女的关于这方面的那个问题。而且是他的那个他的那个说明他的他会说明，就是说这样的那个印象哈，这样子那个单一化的那个影响，可能是有一些
游客
和这些那个学者是那个断席在那些回教徒的国家是所带来的。把一些那个看到的一些那个情况哈，也包含这些妇女们的那个服装，把它那个节度是跟这个衣服多起制度的有很多的那个关系，也是把它那个跟相关的那个男女之间的关系，把它那个。连贯想，
所以说那个回教妇女戴面纱，其实有它很深的这个文化背景在里头。那秀宁讲了说，有些人认为说回教妇女戴面纱是父权社会压迫妇女的象征，这样的说法就过于单一化，就是很片面、很主观、断章取义的一个想法。
对对，那个 El Gindi 他就研究出来，在这个。在不同的那个历史的那个时间哈，不同的地点是不同的文化的那个脉络，那个里面有不同的服装，服装那个回教徒的服装也有不同的那个意义，对那个女性的那个影响也是有不同。比方说他会说在那个 Assyria， 在 Assyria，
亚述古代亚述国，
对对
亚述帝国，
在那个地方哈，早期就是说。这个面纱是一个是代表一个是象征一个那个妇女在社会上的那个高地位，那在 Byzantium 在
拜占庭
在这样的一个那个地方，就是表达出来是一个妇女的那个可以说是不这么重视那个外表哈，它就是一种英文叫 asceticism 哈的那个意义。那简单的说，在不同的那个国家文化里面就有不同的意义哈。那也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在这种尤其是在那个沙漠里面的那个地区，这个把全线那个包起来的那个服装也是一种是保护身体，因为在沙漠里面那个风沙那个太阳的那个热度都是需要那个身体需要那个更大的那个保护。
是
那个学者也是就觉得蛮可惜，有一些那个女性主义也包含是那个回教徒的那个妇女的那个女性主义者是也是太简单化，那个很喜欢哈，就是过度的把那些
面纱单一化，
对，是用那个服传服传社会的那个是就是压迫妇女，用这样的一个那个说法来解释。还好是现在有那个 越来越多的那个是回教那个学者是认为是为了那个让西方的那个人们是更那个了解到底是那个回教妇女们的那个服装的那个意义是到底是那个怎么样，需要那个更多更详细的那个研究，那也包含一些是那个自我那个检讨，尤其是一些是碰到的一些那个根深蒂固的那个一些那个想法，
是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好的一个那个发展，
是。
那无论怎么样，我觉得是在一个那个在我们的全球化的那个世界那个里面哈，大家都要那个学习，那个多多听，多多那个开放，多多不是批评别人，而且是检讨那个自己。那我觉得无论在西方在那个东方都有很大的空间在这方面可以再进一步的努力。
是回教妇女面纱衍生的象征意义显然是余波荡漾啊。那我知道去年圣诞节美国西雅图机场下令不要展示大型的圣诞树装饰，因为机场当局很担心犹太教会要求同时间展示节庆灯饰。那这让人又想起意大利中部有一间学校也是下令校内不准明摆展示具有象征意义的宗教物品。那求你其实觉得这些事件是不是都有点太矫枉过正啊？
嗯哼，我是觉得关于那个意大利和那个 Seattle 的那个问题，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那个发展的方向，我觉得是错误的。
是
因为如果是都不能用一些在一些公共场合的那个地方都不能用一些那个象征的那个无论是国家的或是宗教或是这方面的那个或是文化方面的那个象征那个物品哈，这样会创造一个是没有意义的那个社会。那没有象征的物品就没有文化，到最后没有什么意义。那我是想谁想要一个是未来的那个社会，虽然是全球化的社会，谁喜欢是有一个好像没有意义的灰色的没有特色的那个地球村。
是
当然是我们我们在不断的需要不断的那个学习，是在考虑哈，是在一个是不要创造一些那个社会那个分裂哈，大家都要学习是那个妥协，因为我们在一个那个过程当中，大家都要那个考虑到那个长期的那个大家的那个好处。
是，那君宇从前面我们的讨论，我们知道这个服装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啊。那么您是服装设计专家，那么就这个现代服装流行设计方面，那您觉得还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呢？
嗯哼，那个服装叫本身叫就是像一个那个语言哈，是崇拜那个象征的那个意义。
是
那比方说那个是你是男生女生都是服装的那个表达出来的，什么民族什么社会地位，你的年龄啊，你是保守的那个人还是你的个人的一个那个品味哈，无论加起来的都是一个那个一个是自我的那个表现。
是
那是你今天穿什么设计家的那个品牌，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那个自我表现。那可就觉得我 我现在想到的那个两个比较那个大的问题，是一个是跟全球化流有关系，是另外一个是跟那个后现代有关系。
是
那个全球化哈，是就因为现在那个文化的那个交流各种变化那么的那个快，所以我们就会好像是设计师就会应用很各种文化的一些那个设计
素材，
那有时候也不清楚它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就是说好像是设计哈作品越来越多彩多姿，可是越是充满那个象征的那个素材，可是越来越好像是表面上不知道它的那个真正的意义是什么。那这个是蛮可惜，也是在这个因为我们都活在一个那个资本主义的那个是
社会
那个里面哈，所以就是说这个在这个竞争那个之下，是我们就是说无论是文化无论是宗教都是会容易被那个商业化。
是
那我觉得是这个是一个好像是充满意义，有时候可是非常的那个表面上。那另外一个问题我看到的是那个后现代，因为那个后现代的那个流行的一个那个趋势，他的一个精神是一个那个结构的那个精神，那就是也是就是说他的设计的那个原理是一个矛盾为主体的一个那个设计。那比方说他就很喜欢把那个传统的那个象征的那个东西把它完全是应用的很反对传统的那个做法，或者是一些传统的那个美感哈，他就把重点放在这里，好像是这样子，所以也非常有创意哈，或者美感在哪里，意义在哪里，那他就是他的重点就是要创造那个矛盾，不要有什么特别的那个意义，
是有点标新立异的。
对对对，这样看起来好像是会问自己，那这是流行或是那个服装的是它的那个最后的一个那个阶段，还是还要什么路？好像是除了那个结，
好像已经走到
已经照到底了，照到底了哈。那我觉得是应该就觉得啊，已经是走到底了，那应该是有一个是新的那个希望，或是一个新的开始。
死而复生，
对对对，something like that 哈，就希望是会这个样子。
是，今天非常谢谢罗修女到节目中跟我们提供了这么精彩的对话，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